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记得上个星期呢，我们大家讲跟大家讲到呢有关内在的因素。内在因素影响我们情绪的不平衡，因为比如说我们喜怒忧思悲恐惊那些情绪呢，如果不平衡的时候呢，会伤害到我们的五脏六腑。那么上次我们提到呢，如果我们这些情绪呢在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下，我们说过犹不及，比如说开心过度的时候呢，当然会伤我们的心脏，然后发怒的时候呢，会伤我们的肝脏，忧伤的时候呢，对我们的肺脏不利，然后思想，如果我们常常都钻牛角尖，然后呢，就会伤我们脾跟胃。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呢，紧张的时候呢，会胃痛，悲伤的时候呢，会伤我们的肺脏。当恐惧的时候呢，对我们的肾脏呢是有影响的。如果害怕的时候呢，当然对我们的心脏呢还有影响。所以我们知道呢，心理情绪呢不平衡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因此呢，情绪呢是要疏导的，要说出来的，表达出来的然后让我们的真的感情呢能够表现出来。这样子的话呢，一方面也都可以改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关系。那么有关这个方面呢，我们在以后的节目里头呢，会再跟大家分享如何将把我们的情绪呢，可以很自如的就表达出来，而且让我们的情绪呢，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下，然后帮助我们呢，有健康的身体。所以今天呢，想当跟大家呢还分享的介绍的，就是说除了中医这样子谈到各种的情绪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影响之外呢，如果我们看看从一个整个解剖的构造来看呢，我们知道西医呢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个说法。所以呢，我觉得呢两者之间呢都是呢殊途同归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大脑总管的一切，我们很多的五官，我们五官所听的、所闻的、所见的、所嗅到的味道呢，都会从我们的五官里头呢吸收到大脑，由大脑呢传导到大脑的新皮层，然后呢再传导到大脑的旧皮层。所以呢，那个时候分别呢就影响到我们的视丘跟下视丘。比如说我们知道呢，视丘呢是管理我们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我们知道呢如果说这个情绪呢进入我们的大脑呢以后呢，一直在影响我们里面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交感神经呢就会遇到紧张的情况下呢会心跳加快，所以呢它打出大量的血液，然后发出一个讯号，然后呢告诉的大脑中枢如果太兴奋了太快了，那它会呢告诉那个副交感神经来压制它。我们知道交感神经呢也都会影响我们的肾上腺的髓质大量的增加因而呢就产生心脏病。我们知道副交感神经呢当然呢是让我们呢这个心跳太快的时候呢可以缓和下来，但是副交感神经兴奋呢我们就会很快乐太快乐的时候呢原来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大脑传下来的一些讯号一直到大脑新皮层旧皮层，同时也都会影响下视丘。我们刚才讲的是视丘，现在讲呢就是下视丘。那么下视丘被影响了以后呢，就让我们荷尔蒙中枢呢产生变化。因为荷尔蒙中枢呢是由于我们下视丘呢整个在控制住。所以如果我们的荷尔蒙呢长期在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下，意思说我们的情绪呢常常在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下面呢，就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下降，那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病呢疾病呢就容易发生了发生疾病。所以从这个整个传导系统来看呢，原来我们的情绪呢确实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都是情绪上的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比方最常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就是我们的压力。 比如说如果我们有压力的时候呢，也同时呢会影响我们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那么交感神经呢，当然是负责我们的心脏啊、肌肉啊那个部分，受刺激的时候呢，心脏跟肌肉呢都会受影响。那么副交感神经呢，当然负责呢是我们休息啦、睡眠啦或食物的消化。好，如果我们是在被影响的时候呢，我们的睡眠就会不好啦然后呢消化不良。所以由于压力产生身体的反应，好，我们常常通常大家会感觉到的压力会让人家失眠啦、疲倦啦、血压上升啊、四肢没有力量啦、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肚子不舒服。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呢，就会引起生理上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说胃溃疡啊、头痛啊，然后心脏病啊，或许我们说的冠状动脉的一个毛病。所以我们知道呢，其实从西方的医学来看呢，情绪呢确实也真的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好，特别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各自负责不同的部分，如果受到影响的时候呢，我们实在呢还对我们的健康很不利。所以我们在以上的一些内容里头呢，我们会看到啊，身心灵要健康，身体要健康以外呢，有心理呢，我们的情绪呢，同时呢就需要呢有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要不然呢我们很容易呢产生各种不同的疾病。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讲到的有关影响我们的情绪的呢，还有另外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呢我们可能呢以前呢没有很少去注意到，而事实上呢它一直呢在影响着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首先呢先看看呢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呢体内就不平衡的状态，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的荷尔蒙呢会在长期的不平衡状态下面呢就会产生那种免疫系统下降。所以不稳定的平衡情绪呢，一旦长的时间之下呢，精神跟肉体呢都会受到很大的消耗，人体里头呢必定受到一个极大的影响跟变化，控制荷尔蒙的分泌的下视丘组织呢也会受到干扰。再来呢，过度的疲倦的身体呢，那个免疫力呢也都跟着我们减弱了。那个时候平常跟我们共存的细菌呢就会趁虚而入，对我们呢采取一些攻势。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平常身体里头呢有很多的所谓的细菌呢是跟我们共存的。因为只是因为我们呢很有抵抗力，所以呢我们呢就没有因此呢得病。但是当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呢减弱的时候呢，那我们整个防御系统没有的时候呢，那所有的病都会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会让某一些细胞繁殖的过程产生突变致癌症。我们说平常癌症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产生，是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因为我们的免疫力抵抗力都下降了，所以那些异常的细胞呢就产生繁殖跟突变。我们知道呢，以前农业社会呢生活比较简单，一般人呢比较容易满足了，那么情绪呢自然能够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身体健康呢比现代人呢好得多了，因为现在的人呢非常的忙碌，而且竞争很激烈，因为都是在一个工商社会里头。那么工作呢跟生活压力呢让到人呢在生活的方式里头呢已经慢慢改变常常都有不规律，比方我们晚上太晚的睡觉了，或许呢白天呢就过度的忙碌。你看这样的生活呢，纵使我们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也都不免呢感到身体的疲惫，那么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因此呢，我们能够保持正常而有规律的生活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紧张的心理 状态呢，就会减低人体对恶性细胞的一些抵抗力。好，这是情绪上的压力也一样。好，所以呢，在压抑的人体里头，我们常常压抑呢，就使到我们体内的防御系统也都因此而粉碎了。所以心理情绪失调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呢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长期的不规律紧张的工作压力呢，让我们身体呢会免疫力下降。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呢，也让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当我们熬夜了好几天，或许呢特别累的好一阵子，那你没有发现呢，我们最容易得到的是什么病呢？好，开始呢就可能喉咙不舒服了，接下下来呢我们就会感冒。好，我们看得出来呢，原来我们的喉咙呢是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好，我们知道我们的喉咙里头有很多的细菌，其实呢都频率与我们共存，但是等到我们的抵抗力不够的时候呢，它就开始呢这些细菌呢就开始呢还攻击我们，其实也都等于一个城市里头的警察一样，如果他的警力够的话呢，警察的量够的话呢，那坏人呢是不会作怪了。但是当那些警察的量少了，或许呢每一个警察都非常累的时候呢，那这个治安呢就会受到威胁。原来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就是一些警察的一样，如果我们太累了，那些警察也没有力量了，这个时候呢社会的坏分子就会趁虚而入。我们喉咙里头的细菌呢，原来是同样的道理，在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个繁殖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再不理会它呢，继续忙碌下去呢，当然我们就会后来真的是从喉咙痛开始感冒，然后再不理它呢就咳嗽，我们知道肺有问题。好，再不理它的时候，当然慢慢到肺，然后呢到我们呼吸不顺畅，那总而言之慢慢演变到呢我们越来越严重的病。所以紧张情绪跟压力呢会引起我们身体的荷尔蒙呢不平衡，而助长的不正常的细胞的产生。所以有些科学家呢，他们也有做这个研究，他发现呢他就将两堆不同的老鼠做一个实验，他要把 A 部分的老鼠呢过着一个非常休闲的生活，那 B 堆的老鼠呢，他就把他每天呢让得他很紧张。如果呢那两批的老鼠呢分别呢他们都抽他的血液来检查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过得很悠哉的那群老鼠呢，他们的荷尔蒙呢是很平稳的。而另外 B 堆的老鼠呢让他们感到很紧张，每天呢有很多的压力，那些老鼠呢看他的荷尔蒙呢的量呢是不平衡的。所以在一个长期的状况下呢，当然 B 群的老鼠呢就比较容易生病，而 A 群的老鼠呢是过着非常悠哉的生活，所以呢它是没有生病。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紧张压力情绪不稳呢，那真的是在一直在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知道呢，情绪呢影响我们的健康，我们也谈到呢，情绪呢是由远因跟近因所产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没有结束那个情绪之前呢就是心理情绪的时候呢，我们稍微再介绍给大家情绪呢影响我们有近因也有远因。我们知道呢我们人呢就有感性跟理性的，我们知道感性跟理性呢同时呢是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里头，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我们的感性呢太强而失去理性因为感性跟理性不平衡的时候呢，也是在我们的情绪上呢有些不理想的一个状态。我们知道有一些是原因的情绪呢让到我们呢生活的很痛苦而且呢常常呢受威胁。好，我现在开始呢举一个例子 啊，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假如我们眼睛哦看到一条蛇，蛇呢啊，那蛇呢就借着我们的五官，借着我们的眼睛，那进到我们的视网膜。其实所有的全导系统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从那个五官一直到大脑，大脑新皮层，大脑的嗅皮层，就到我们的丘脑啊。我们知道丘脑有上有下视丘，还有视丘。我们知道视丘就管理我们的心脏血管，下视丘呢就管理我们的荷尔蒙。所以那条蛇呢，借着这个视网膜进到我们的丘脑以后呢，原来呢我们要经过两个关卡。丘脑呢就把这些讯号呢传到我们的大脑视觉皮质。我们知道大脑视觉皮质呢，原来呢是管理性的分析。大脑视觉皮质呢开始呢就分析这条蛇到底是有毒还是没有毒。结果大脑视觉皮质呢分析完了，他说这条蛇呢是没有毒的。所以就把讯号呢就传到我们的杏仁核里头，而杏仁核呢刚刚呢就管理那个情绪的，所以杏仁核呢经过大脑视觉皮质传来的讯号是没有毒，所以呢它表达的是什么情绪呢？当然是开心的情绪，不害怕的情绪，而且一看呢这一条蛇呢是没有毒，而且呢是很大很肥，那所以呢还可以呢捡回家呢去吃煮蛇羹。那当然那个人呢在杏仁核的反应呢就显出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情绪出来。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来另外一个回合。有一个人呢他也看到一条蛇，那么那个蛇呢呀就经过了视网膜然后就传到丘脑，那么传到丘脑的时候呢，丘脑又传导到大脑视觉皮质，就是所谓的理性分析的部分咯。现在呢那个理性分析呢分析那条蛇是有毒，因为这个人所看到的蛇是在一个郊外的地方，因为他去郊游了，他自己呢就落单，他走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他看到那条蛇，这一次看到那个蛇是有毒的，大脑视觉皮质呢就发出一个讯号，有毒的讯号，所以呢这个讯号呢就传到我们的杏仁核。那我们知道杏仁核是管理情感的情绪的，当他收到大脑视觉皮质的讯号是有毒的蛇，所以杏仁核呢就发出一个讯号，那是很害怕。那当他害怕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会影响我们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影响我们的心跳啦影响我们的血管。所以呢这个很害怕的讯号呢进入杏仁核，杏仁核也发出一个很害怕的一个感觉。这个人呢因为很害怕，所以呢终于呢看到那个毒蛇以后呢手脚发软。蛇呢竟然呢就把它缠住了，而且呢咬了好几口，这个人呢吓到呢昏过去了，所以他当然呢蛇咬了他以后呢他也昏过去了。经过不知道多久，这个被蛇咬的人呢就被他的同队的朋友发现了，所以呢那些一起跟他郊游的朋友呢就把他围起来，大家都议论纷纷呢，因为看到蛇呢给他咬的一口一口，而且呢这个人又昏过去，所以大家就在谈论怎么办怎么办。那都被蛇咬的那个人呢又有一点点醒过来了，他发现旁边的人都在讲惨了惨了，但是有毒的蛇可能都没救了，而且呢我们离开那个城市那么远，那到底怎么办？那大家呢就七手八脚或许七嘴八舌的就开始动手把蛇呢抓住了，然后放在一个盒子里头，然后呢人呢又开始呢把它急救一下啦绑住那个伤口，跟着呢就搬运他去医院了，但是离医院还有一段很长的路，大家原路的时候就说这种毒蛇咬过大概就没有希望了， 当事人听起来呢啊，那我们五官啊，借着五官传到的声音呢，也传到他的丘脑，丘脑又传到他的大脑视觉皮质，那么理性分析呢，就听到说人家说他没救了，所以呢，那个人呢啊，借着大脑视觉皮质的理性分析呢啊，没救，当然就更害怕了。好，那所以他要传到他那个害怕的情绪那个讯号，就是因为没救，理性分析他就没得救了，所以呢又传到杏仁核，杏仁核当然又发出一个害怕的情绪，这件害怕的情绪呢当然也影响到他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所以不断的恶性循环，但是这种害怕实在太怕了，所以他后来也昏过去了。好了，到了医院以后呢，好不容易呢，医生呢就把他安顿下来，但是医生呢还是跟了那些朋友还有他的家属讲，这种毒蛇被咬到以后呢根本是没有办法救的，那我们医生呢只是尽力了，那就请那个家属呢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当时候被咬到的那个当事人呢啊，他也有一点听到这样子讲，当然呢这样的话语继续呢进入他的丘脑，大脑视觉皮质的理性分析再传到他的杏仁核的感性反应，所以呢他真的越来越怕了呀，终于呢又昏过去了，所以呢在医院呢里头呢折腾了一番，大家呢怀着一个没有希望的希望呢还继续呢就治疗他，经过两三个月以后呢，这个当事人呢竟然大难不死，他并没有死去，那被救回来了，当然那个当事人呢就非常高兴，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以后呢，他就离开了医院，然后呢过着一个正常的生活，从此之后呢好几年呢他都不敢去那些郊外的地方游玩，所以呢他呢慢慢慢慢师父呢就忘记了那件事情，但是有一次呢他们一家人呢又开始跟他们的朋友呢出去郊游了，那这个当事人呢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恢复了他过去的一些活泼，他就跟着他们呢就去那个郊外呢游玩，但是呢没想到呢这一次呢他在郊外游玩的时候呢忽然间他呢就走过一个草丛的地方，他呢就吓得哇哇大叫然后呢原来他所踩到的现在不是一条蛇而是一条绳子，但是呢他怕得要死，他呢大叫起来，所以呢其他的同事呢还有他的亲人朋友呢都觉得他就说你大惊小怪，怎么呀踩到一条绳子呢，你要把它当蛇呢，这样子，但是为那个当事人来讲呢是非常的害怕，因为呢他过去所受的那个经验呢藏在杏仁核里头那种害怕情绪呢并没有疏解出来还是藏在里头，因为这种感性的害怕的情绪呢太大太大了，所以呢影响到他的大脑视觉皮质呢这种的理性分析呢就没有产生功能，所以这些从五官传进去的那些蛇的一个害怕呢越过那个大脑视觉皮质的传导，直接呢就传导到杏仁核，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骂人家怎么你做人处事的不经大脑原来不经大脑呢就是没有的理性分析，因为过去呢在那个感性上情绪上受了很大的很大的影响过去由于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很深刻的情绪那把驾驭了我们的大脑分析，所以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杯弓蛇影因为他过去的一些害怕的经验呢原来没有处理掉，所以呢他现在遇到类似的情况以后呢就会让他非常的害怕而且非常的紧张，那么这些呢情绪的不平衡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这是我们所谓的原因过去的一些不良的那个影响让到我们呢 战战兢兢的。当然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条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在我们情绪受的压抑，情绪呢受的很严重的威胁的时候呢，情绪呢就会失控，就会走捷径。所谓走捷径呢，就不要经过大脑视觉皮质，就失去了理性分析。比如说我们过去被父母骂得很厉害，打得很严重，我们以后看到呢所有的上司都把它变成是很可怕的一些权威。我们过去被热水烫到，现在呢一看到热水的时候呢无论我现在的年龄有多大，我还是很害怕。我过去呢喝汤的时候被妈妈呢强迫喝热的，我烫到了，现在无论呢我现在喝什么热的东西呢，我都会惧怕，就是失去的理性的分析，因为呢我们受到那个情绪压力呢没有办法转过来。所以呢情绪太大由于过去处理的还没有完整，所以呢让到我们有很多呢奇怪的一个现象出来。所以呢我们刚才所说原因影响我们的情绪呢是有它的原因在。当然在我们的个性上也有很多的原因引起到我们的情绪不平衡。比如说过去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那我们的性人格里头那种感性呢情绪呢受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呢我们不管现在这个老板是怎么样好，但是我们一看到权威了以后呢就会害怕。或许呢我们呢被人家压迫的时候呢，无论现在这个人已经对你有多好，但是还是你觉得呢会受到威胁。那这些情绪呢整天在影响我们呢，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呢，对我们的事业呢，对我们自己的健康呢都会有受影响。因为每一次的情绪负面的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所以有人呢没有办法面对一些过去没有处理过的那些状况，所以呢情绪影响我们的健康有原因也有静因。静因就是我们上次所讲过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在现在目前所发生的，而原因呢这是因为我们过去一些经验而引起我们呢心神不宁。所以呢我们情绪不平衡呢，有些人呢就是用攻击性的破坏性的，或是用不轨的行为来发泄，那么有一些人呢就用压抑性的麻木了自己，所以这些呢都不是对我们的身体有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心理不健康确实呢会影响我们身体。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节目呢暂时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继续呢会跟大家分享有关灵性方面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所直播的身心灵工作坊节目，由我狐狸群为大家服务。那么我们下礼拜再见。